今晚是本人在菩提学会的最后一场讲座，时间过得很快啊。那天说是第一场，今天是最后一场。那今晚呢，我以一个很欢喜以布施的喜悦心来跟大家做这一份报告啊。这篇论文啊，主要就是把清净道论的一个修道整体性的一个概括性介绍。这篇论文是2001年在台湾发表过的，是在收录在第三届两岸禅学研讨会的论文集里面。所谓两岸呢，就是那时候台湾跟中国还没开放啊，不过呢学术上的来往是可以的，所以那一场禅学研讨会主要是中国大陆的禅学者加上台湾的联合起来办的一个活动，主办单位主要还是台湾的慈光寺慧空法师。那在这篇论文里面，因为由于它的主题啊，主要是谈顿现观跟见现观，然后无论是藏密的、中国禅的，还是南传的，都扣起这个主题来发表。那我主要是负责南传三座部啊。这部论点呢，我们主要谈的就是清净道论 Visuddhi Magga。Visuddhi 就是清净， Magga 就是道啊。论呢是中国人翻译的时候自己加上去的啊，他们选这个论字啊。像阿毗达摩他桑噶哈啊，中文翻成是阿毗达摩意，也没有论这个字，论也是中国人加上去了。那中国翻译东西啊，有时候多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字，念起来顺口跟拗口啊。对，那清净道好像多个论好像好一点啊，是阿毗达摩还是要多个论好啊。论呢在梵文里面有两个，一个巴利文里面 Sastra， 一个就是叫做阿毗达摩。严格说阿毗达摩不应该通称有论，阿毗达摩通常在古代翻译了阿毗达摩会加在前面，像阿毗达摩俱舍论，对不对？它是什么呢？阿毗达摩 Gosha， 所以阿毗达摩俱舍论也是中文加上去的啊。为了让你了解这是经律论的论啊。不过呢另外还有一种也称为论，像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你就不能叫它阿毗达摩了，它是什么呢？它是注释大般若经的，它是属于萨斯拉啊。所以萨斯拉呢是一种我们中文称它为释经啊，释经论的一种释经解释经典的。在南传巴育佛教里面，首先我们要认清的就是称为阿毗达摩的只有七部，其他不能叫阿毗达摩啊，明白吗？七论叫阿毗达，其他不叫阿毗达摩，叫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华人佛教在理解巴育文献的时候一定要清楚知道，其他呢叫做注释书。清净道呢它是属于跟注释书是同一个地位的啊，就是经典啊，然后呢律，接下来呢就是阿毗达摩七部啊，就那七部没有再增加了。其他在后人所写的一些著作，他们只能叫做解说阿毗达摩的注释书，或者解说阿毗达摩的一些著作啊。所以当我们称阿毗达摩的时候，像首先要了解巴利文献的一个规定啊。那我们现在呢要讲的这个清净道论呢，它是属于注释书同一个地位的，阿卡卡塔是同一个地位， 在巴利佛教里面，几乎重要的经典呢，它都有注释，包括相应部有相应部注，中部有中部注，然后呢，真支部有真支部注，长部有长部注，然后这些注释呢，今天我们知道都是在觉英手上完成主编，但是呢，觉英还没到大师派以前，他们都有一代传一代的手稿啊。根据考察呢，就是从阿育王时代呢，阿育王的儿子跟女儿就是马辛达跟桑嘎密达，从中印度把注释书跟经典阿毗达曼呢带到了斯里兰卡啊。注释呢很多是应该是手稿，然后呢从阿育王时代就是佛灭两三百年到觉英九百年，中间呢已经多少年？
600年
啊，佛灭两三百年，两百多年到九百年，中间有多少年？
600年。
对，在这600多年里面呢，大师派也有自己的一些禅师注释经典的一些人呢加上去了啊，所以它原始材料呢，现在学者已经发现了巴利文献里面其实很多是从印度带来的，定义基本架构定义已经有了。然后呢一直到觉英出现的时候呢，大师派的长老就把手稿那些呢交给他去主编，所以很清楚的这本著作结束的时候，他有说他只是编辑，他不是创作啊，他只是编辑，他只是把长老提供的文献把它整理。那根据大师派的传说呢，在这些长老们为了考察他是否是真的很掌握的理解了呢，就请他先把戒定慧这些资料呢整理一本著作出来，再交给长老们审核，看他的这个程度如何。那据说呢给了长老看了之后呢，应该不是长老，还没到长老手中呢，传说天人拿走了后来他又再编第二本，天人又拿走了。当他编了第三本，清道也表示他编了三次，编了第三本的时候，天人就把那两本还回来交给大师派长老，一对照三本编内容一模一样，表示他是真的掌握到了一个上座部的精髓啊。这是传说，传说中就给我们知道说，其实他在编清道的时候有挑战性的。所以由于这个关系，这里提供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当你们在看相应部注释啊、中部注释的时候，他很常会告诉你这一段解说请看清净刀论啊，这一段定义请看清净刀论，很常会出现这个文句，就表示呢清净刀论是在所有注释书中是第一本，就是相应部注、中部注、其他包括五部潘恰尼嘎雅的注释还没有编以前呢，先编的清净刀论。所以传说的故事呢跟事实文献考察现在发现是一致的，就是清净刀论是先编定了哈。所以如果改天大家在看巴利文献呢，你会发现很常会告诉你说这一段修法，比如说相应部的一个弥巴沙那的修法，他说详细的修法请看清净刀论会品的哪一章哪一段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清净刀论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它有很多什么呢，很多在经典和论点中转换过程一些细致的修法，我们在经跟论里面不太详细不太能知道的地方呢，就在这个上座部的传承里面呢，它在注释里面表现了出来。所以毗卢波利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注释到底就不是经典啊，但是离开了注释，离开了注释去理解经典的话呢，那也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啊。就是说完全离开的话呢，你去理解经典了，你很容易会用你的定义去理解经典。就像我那天曾经说啊，有人说他不要注释，不要阿毗达曼，不要后人著作，他直接呢从现在2600年后呢跳到2600年前去理解《扎含经》的相应修多罗一样的问题啊。那我们中间的跳跃过程中呢，就是说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方式，不过这个方式呢会有一定的危险度，就是呢不管说一些有部还是南传三个部，他们阿毗达玛就是解说经典的东西，那这个定义呢是不容易被忽略掉的。像我们最近呢，像我这一个时代的人啊，我觉得我自己有个福报，我可以阅读到南传注释书的定义，比如说杂含经，我又可以参考瑜伽师第二摄氏分的定义啊，我还可以在诚实论跟大智度论里面找到阿含经的定义，就好像今年初我刚讲完了四念处经要义，这个还没出版，我就是比对了很多文献包括大智度论有很丰富的四念处的定义，比如说像外观啊，像瑜伽师经有两段出现外观的定义啊，什么叫做外观？内观跟外观，外观定义是什么？大智度论就引列了好多种，就是当时在印度的一种修法啊，陈列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参考的价值。我常常说，我个人呢，很欣赏各个部派的优点。我们发现的优点呢，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像我这个阴阳不两的人呢，不能偏食啊，我们什么阴阳好的都可以吸收。不过呢，在吸收的时候，我们可以触类旁通，而不要变得太杂。那我个人呢，主修的是巴利佛教哈。那我自己研究是巴利佛教，那我自己学的止观法也是巴利佛教的传承。那我没有天台的传承，不过我爱好天台。我没有中国禅宗的传承，但我爱好中国禅宗。但是解决自己生命的问题，总是要选一个啦，对不对？好像你去到餐厅里面，好多道菜，你总要选一道来吃吧，对不对啊？那我们总是要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也很希望在自己生命里面呢，就是解决自己的烦恼之外呢，产生一些宗教经验啊，这些宝贵的经验呢，我们从我们过去老师那边学来，一代代的传下去，我很欣赏活的传承啊。我个人在解决自己的生命，在以佛法解决处理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面对过一个瓶颈，就是经验传承。我爱好两部论点，后来我最后我选择有两部打算呢开始要深入，一部是清净道论，一部是瑜伽师地论。那为什么后来我选择清净道论呢？我主要就是考虑到我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教瑜伽师地论的禅师，我是面对这个问题的。当然我也知道十七地里面无着呢，西藏人认为不是弥勒所造，是无着所编啊。那他也是根据当时金布什啊，还有各种呢流行的一些当时在西北印度的一些注释，收集编辑了瑜伽师地论。所以金人也发现瑜伽师地论呢，有时候前后对一些道次的定义不完全一致，就在这里。不过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自己比较困难的就是，那我找不到，尤其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真正有传承从无着世心传到现在的禅师。后来我为了这个问题，我去阅读《大唐西域记》，我在寻找唐玄奘有没有把瑜伽禅法传过来，那答案是失望的，没有啊。唐玄奘是到南烂陀大学。南烂陀大学是学者的地方，不是禅师的地方。然后在历史上记载，唐玄奘没有教禅法啊，那可见唐玄奘应该是没有把瑜伽禅法传进中国。不过论点就传进来啊，所以佛法的传承主要有两个，就如俱舍论中说，正法久住不离持教者跟持正者。持正者呢是经验传承，持教者是知识传承。唐玄奘呢功不可没啊，不过当我们要寻找瑜伽禅法的时候，我面对过这个困扰啊。那我知道当代呢以弘扬瑜伽为代表，就是当年就是妙净长老了啊。那当所以后来妙净长老我也跟他很熟啊，那后来我们也邀他到我们马来西亚区，也到过我们基金禅林。我跟他谈了三天三夜啊，禅观禅法啊，他主要是来找我 想了解南传的禅法，那我就很想了解瑜伽师第一轮禅法。我们谈止观谈了三天，白天谈止观，又谈到晚上再来谈，然后我觉得我受益良多哈。后来他回到美国，好像在旧金山嘛，还写过一封信给我啊。那我想我要谈的是我自己生命的一个交代啊。那我今天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情，就是我希望大家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啊。不一定说你就会很相信南传的，不一定哈。不过至少我知道，在知识中，在经验中，我值得分享给大家的。我是以一个欢喜心，很诚恳的心跟大家做报告啊。那由于这篇论文非常的长，所以我跟文宇说，我也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够讲得完。不过我想把重点尽量提出来。那如果有时间后面，我也希望大家想知道哪一方面或者忽略的，那大家可以透过发问，我也就扣紧大家的想知道的内容再做回答，好不好？嗯。现在7:30，表示还有2个小时啊。那这部经典呢，有两个起源。第一个起源呢，就是它是来自经典中部汽车经，南传叫传车经啊，中阿含叫汽车经。整个清净的道次第分为7个次第，这个七个次第呢，主要就是根据中阿含的汽车经和中部的传车经。那就是它的来源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解下安居之后呢，有一群比丘从比较边地一点的地方来见佛陀。佛陀就问他，你们从哪里来？他说，我们从我们的出生地来。出生地是这群比丘的故乡啊，来见佛陀。后来佛陀就问他们，你们的安居好不好啊？在安居中谁教导你们？哪一位善知识是作为代表性呢？我是白话解说了哈。然后大家推崇的就是曼达尼布德啊，巴利文叫曼达尼布德。那他说大家推崇他，就是德高望重啊。他们安居的时候呢，是跟随他学习。那时候舍利弗就在旁边，那听到说，哎，曼达尼布德了不起，这位老师，虽然他没有见过，因为远在边地嘛，啊。然后曼达尼布德呢，在中阿含发现蛮池子。实际上就是富罗那尊者来的啊，在边地弘教的富罗那尊者。然后舍利弗尊者就想，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是有机缘，我应该要认识这位尊者。后来呢，这位曼达尼布萨呢，在他的故乡解下完了之后他比那群比丘迟一点离开，之后呢，也赶到了舍卫城嘛，见佛陀啊。就在那个晚上呢。他到了树下就开始有月光，那天呢就在那树下打坐。那舍利弗尊者晚上就出来巡逻啊，巡香吧啊。在巡香的过程中，诶，那个舍利弗尊者发现有一个人坐在树下。我们前提知道他不认识佛伦啊，没见过佛伦啊啊。他说这个人呢威仪很好啊，然后呢举止有点像应该
鹰钩鼻，
不能叫鹦鹉吧啊，鹰钩啊。他说这个人皮肤很白，鼻子尖尖勾勾的，你们一听就知道这种人。他在哪里吗？边地是中，就是现在后来南传佛教发源地啊，大概就是当年的边地来的啊，莫禅寺那一带啊，就现在呢是三起那一带，中西印度那时候佛陀弘化主要在恒河两岸东北印度。其他地方都是边地啊，当时哈，然后呢，富罗那是中西印度的人，那一代的人，那一代的人现在你就知道那边的人是皮肤比较白，因为我们到印度朝圣到了那代你就知道，那边人是很高大，皮肤比较白，有点像中东人那种感觉。那舍利弗尊者看到他在打坐，他就不打扰他。之后呢，出境之后呢，他就走过去问他啊。那尊者你从哪里来，然后你跟谁学习？然后那位尊者就告诉舍利弗说，我是跟随释迦牟尼佛学习的。当然舍利弗说，我也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我们从这部经看得出，他没先问你的老师是谁， 然后呢你跟谁学习，接下去问你学什么内容啊。佛陀时代很多弟子哦，有一些人是跟佛陀学，有一些是跟佛陀的弟子学，然后之后呢舍利弗就问他，然后你学习什么啊，然后他主要说我是学习呢灭除烦恼的涅槃啊，证得涅槃。他说你要如何证得呢啊，他接下去呢他就告诉他说用七个马车的譬喻，他就讲呢当时啊一个国王啊从萨迦底城市出发，要到从舍利城出发到萨迦底去啊，要往返一辆马车，走到途中那辆马就累死了不能到达，要辗转换七辆马车才能到达。他说呢舍利弗，他就告诉舍利弗，他也不认识舍利弗的，他告诉舍利弗尊者说呢佛陀的教导呢是要换七个步骤，先七辆马车，这个就是七情定。然后舍利弗就问他啊，用哪七个呢？他说戒情经、心情经、见情经、道非道，然后行道和自见，对的，这七个。他说那戒情经可以到达涅槃吗？他说不能。心清净呢不能，见清净可以到涅槃吗？也不能。道非道不能，行道呢不能，自见心也不能。舍利弗说不奇怪，你又说七清净可以到达，我逐个逐个问都不能。他就说呢单独一个忽略其他六个是不能到达涅槃，必须七个呢要辗转联合起来，然后串成一条线次第辗转才能到达。他说就如同刚才一个譬喻，从舍利弗出发到萨迦底，你问我七要辗转七辆马车才能到达，你问我第一辆马车可以吗？我说不能，因为第一辆马车只能送到第二站的终点站，第二辆马车只能到达第三站作为终点站。那你问到我最后一辆，第七辆，第七辆是要衔接第六辆出发，然后再到第七个终点站，忽略了其他七个马车、六个马车都不能到达。这时候呢舍利弗说哇善哉善哉，这位尊者啊你说法真的是很擅长譬喻哈、请问你的啊，就用我们现在华人佛教说，请问你法号上下这样子、当然没有用法号上下，请问你的姓名，印度佛教佛陀时代的比丘们就用为代表名字的啊，明白吗？萨利布达就称了舍利子或舍利佛嘛哈，他那个舍利佛问他，请问您怎么称呼？他说我叫做这个曼迟子曼达尼布达。舍利佛听了说，哦，您就是那天有一群故乡来的比丘，故乡在赞叹你的人，原来你就是曼迟子。他说。啊，我华人是怎么样？久仰大名，恭维恭维，对不对？这也是华人这一套了啊。这里我们这么说，不过赞叹是有的，很赞叹他说你说法上有譬喻，很好，很赞叹。中文版跟法语版大同小异，有些用词不同哈、啊。过后呢，曼达尼布萨就问，请问尊者，你又叫什么名字？舍利弗说啊，我是舍利弗。我华人一听说在下什么什么，对不对？很谦虚，他没有啊，我叫舍利弗啊。那蛮师子听了，哦，原来我居然跟第二转法轮跟法将跟大法将说法，我不知，我跟第二转法轮说法，我居然不知。如果我知道你是舍利弗，他说我半句都回答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内容是这样写的，说我说不出来了。他说哇，原来你就是法将，法将就是舍利弗。第二转法轮，第一转法轮是佛陀，第二转法轮是舍利弗。他说我跟舍利弗说话我居然不知，如果我知道我回答不出来。哇，这真的很谦虚。后来呢经文呢交代说，两位尊者呢就一直赞叹，后来就是赞叹到几点都不知道哈、互相欣赏对方啊。这是我在理解原始佛教的弟子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文献，就是他们一见面请问你跟谁学习，第二你学习内容是什么，那想知道你居然跟佛陀，我在佛陀，然后呢你学什么内容，我学什么内容， 对不对？要做一个理解嘛，是像一个沟通啊、交流，嗯。所以这部经典呢，就是有名的《汽车经》。然后后来，无论在北方佛教和南方佛教论点中，多少都有提到这个七经论，像瑜伽师地论跟生死论就有提到，不过结构上稍有不同啊。不过要像南传这样整个经以它作为架构呢，我们看到只有清净高论了啊，用这个次第。好，这个就是清净高论的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呢，就是大家如果读过清净道，在序论的时候开始就有个寄送啊，这个寄送大家背得起来吗？啊，住戒有慧人，嗯，修习心理慧，然后呢，有情智比丘，比当结此结，这个是答案哦。问题呢？问，这是答案。问是什么？嗯。故事是这样，在富叶根有一个天子，对不对？出现请问佛陀他说：“举他，我问你啊，噶达玛，我问你，人有内结外结啊，人都被结缚所结啊，谁能解此结？对不对？啊，这寄送在相应部出现过两次啊，出现过两次，清净道论的序论一开始就引用他，接着他就回答了。”啊，住戒有慧了，出现了一次慧，对不对？然后修习心与慧，第二个慧，然后以情智比丘，第四又出现一次啊，比当结此戒。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出现三次智或者慧啊，出现三次。注释里面就告诉我们，住戒有慧人是住三阴身，修习心与慧那个慧是什么呢？为法善呐，啊。有情智比丘，这个情注意不是精进，其实它情不是一个很正确翻译，巴利是 adapti 是热忱而已，不是情，不是精进，不是 vidya， 这个 adapti 是指很热忱，很热忱，然后有热忱智的比丘，这个智也是慧根的一种，这个慧根呢就是指呢主导一切啊，从你所作所为，从布施、持戒乃至修定，一切的慧根主导一切的啊，因为你热忱可以通精进啊，但是大家必须热忱，很热忱的一个又有慧根的比丘，这个热忱是什么呢？包括他生活中的恭敬也转起慧根，一切生活了广受，所以叫一切主导慧啊。中文翻有一个名词不太好懂。他翻罕藏慧，这个有点难懂了、罕藏慧不太好懂啊。按照注释理解呢，是指的主导一切，你做什么是有慧的那个慧啊。前面第一个慧呢，是指这个人一接生心就是三阴身有慧根的人，听得懂吗？二阴身是没有慧根，无阴身呢是像畜生道、二道众生都是无阴身啊。有慧根的人是三阴身，然后呢，有三阴身的人修比巴沙那，他说啊，像这样呢，一切能够以慧来引导你修行，这个就很赞慧哈的比丘呢，他就能够解掉这个结啊，这个就是他寄送回答。然后这里面就出现了戒定慧，对不对？对不对？住戒也会来戒嘛，修行心与慧，萨玛他为巴沙那，戒定慧就有了。完成了，所以整体来说，七清净简恶的说呢，就是戒定慧了，大家可以理解了吧？啊，那清净道论呢？我个人在学习，第一次听到清净道是1987年，我在上佛法概论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继承法师在课堂上介绍，啊。那鼓励我们阅读清净道论，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人手一册，大家抱着啊。我们这种是贪心人来的啊，老师一讲什么就立刻搬回来啊。我1987年到槟城，第一样工作就是请一套妙云集搬回去房间啊，抱在那边天天看的啊。后来我读了清净道论，的确很相应，而且当时我们有 啊，好几位比丘啊一起研读《清净道论》，我们每一封礼拜天都讨论一次，一直把整部论讨论完啊，受益良多啊。看完《清净道论》呢，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在教这个止观呢？我赶快的冲过去了。不过我很有福报啊，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师兄，我的师兄呢是到缅甸，是到乌班地岛那边去禅修，那时候缅甸还没开放哦，80年代后期还没开放哦。我就不能讲他怎么入境了，不能透露。我们以此类推啊，可想而知哈、啊。泰国边界走进去了哈、啊，那时候没有边防的，很自由的走来走去哈、啊。后来到了缅甸上学，他去乌班地岛那边学，回来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他回来以前他又跑去了南缅甸。啊，找到了一位，当时呢是一个乡村里面的禅师，会讲一点英语，啊，精通40页处，回来跟我报告，哇，我听了眼睛雪亮，然后毛骨悚然，发喜充满，对不对？那第一个报告呢，就是到我们清净道读书会的法师们说，哇，我们有这样的老师。当然后来我到了缅甸，知道其实精通很多页数老师还不少的啊，因为他这个传承一直都在，加上他已经封闭30-40年了，没开放了，酝酿了很多。你们有没有想到，西藏以前没开放以前也培养了很多人才，缅甸也是啊。那后来由于这个关系呢，我就在福建的时候就跟我们院长说，我要赶快到缅甸去了啊。就像因缘呢到那边学习，那我觉得到了缅甸学习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把以前读了清净道的这些知识，而且有很多不能理解他在讲什么啊，但透过呢修的方式，那高禅师他其实完全依据清净道论的，非常忠心的啊，然后依据清净道论再加上注释跟维系的一些禅师的这些经验上的传承，那终于呢体验到了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观呢止根观呢很多是经验的一些传承啊，我觉得如果我们今生能够去亲自去体会，那是一个我常常觉得我们今生的值回票价，对不对啊？不忘此生啊。那这个作品呢，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是我看过指导禅修里面呢，我觉得是最代表性的一部了啊。当然有几部也相当好，像瑜伽师地论跟诚实论，还有中国的四禅波罗蜜啊，都是相当好的。不过像他这么细这么抓这些贯通整彻的话呢，又可以找到有经验的老师，我这一生呢，我只能说。就是这个啊，其他的就是像诚实论也很好，但是没有诚实禅师啊，明白吗？这个就是一个困扰，因为我不能满足于知识，我必须处理经验的问题的时候，我会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我们自己没有福报，这是果报问题来的啊。所以我常常说，尽了你一切的努力，如果你相信命运一切都可以改变。这人呢是因为很相信塑形行造业行能改变啊，一些人呢很相信过去的命运是宿命论者啊，一个是宿命论者，一个是唯心论者，缘起观是果报跟业力行果的看到。比如说我们在经论中读到以前曾经比如很多很好的老师我们遇不到，那我们可能就是自己一个果报啊，但是我们还能遇到多少也要珍惜咯，对不对啊？不能妄自菲薄。但是呢，我们要承认，就是我们没有像舍利弗、目犍连这么好的弥巴嘎果报，能够亲眼见到佛陀，亲自医治佛陀，学习佛法啊。那我觉得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学习的佛法都是佛陀弟子祖师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那我们要感恩啊，要很恭敬心的感恩历代的祖师把这个经验传承传下来。当一个禅修者他对法越有深刻体验的时候，他的感恩心应该会越来越强的，而且他觉得也有责任把这个东西再传下去了。千万不要像以前我们说学武功的人啊，师父学十招，教徒弟九招，能顶一招，对不对？啊，这个不好啊。那比起中国唐代的复杂性，南传的经论与它同一个部派，先显得单纯。中国佛教呢是相当复杂的，它传来的经论。我用复杂是形容词并不过分的啊，因为最完整是说一切有部，我们中国佛教的东西，比如说你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医生这种思想在南传是没有的啊，嗯，往生西方净土他们也是没有的。那很多有些一些比较不懂佛教史的一些老居士啊，就跟我抱怨，他说他们不念阿弥陀佛。我说 你不能怪他，他们经论中就没有阿弥陀佛嘛，对不对？他又跟我说他们不念阿弥陀佛，他本来就没有阿弥陀佛嘛，对不对？就好像你要邀请奥巴马要变成胡锦涛一样，奥巴马为什么不是胡锦涛？他就不是胡锦涛嘛，对不对？你第一说他是胡锦涛是很奇怪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幼稚嘛，哈，就是同样的哈。我们研究什么经论的时候，如实观，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啊。所以南传佛教它单纯是它是统一一个部派，然后它的经、它的论、它的律的架构是同一个架构底下。那汉传佛教比较复杂的啊，所以站在多样化来说，汉传占有优势；对于精通某个部派来说，南传占有它的优点。好，下面呢我开始进入主题，我们就介绍啊。在清净道论里面呢，它主要有一个就是我们称它为清净的一个架构哈，清净的架构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基金他们出版的清净道次第整个架构，把所有的重点把它画成一个舍利塔，你们看最下面看得到吗？不好意思哦，这样看得到吧？最下面第一个悉拉吉舍底，对对。第二个呢，心清净，悉拉吉舍底。第三个，见清净。第四个，度清净。第五个道非道，第六个自行道，第七个自见。 OK， 这七个清净就配合十六个观止，看到吗？然后再配合戒定慧啊，浓缩它就是戒定慧。好，这里就是接，这里就是丁，上面的整个五个清净，后面就是慧，就是戒定慧。慧的部分呢，可以从三片支跟十六观支来解说的啊。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啊。所有观支里面呢，大家看这边，你看支片支呢，你要发法力量的，就是名色识别支跟缘色受支，对吧？啊。然后呢，度片支呢，就是思维之道生灭水观支；断片支呢，就是从坏水观支一直到道支的断片支。然后呢，这个内容后面这个是十六观支，前面三片支啊。在俱舍论里谈到九片支，你刚才一般是谈两个片支，支片支跟断片支啊。 然后后面这边呢，是我们把那个四十种叶簇啊，定的这个部分啊，把它画成一个总表，让大家比较可以知道啊。啊，不过这个因为海报很大张，我们也带来。这个软体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留下来给大家啊。我们是有出版一个海报，好，到达顶点呢，就是涅槃，涅槃。然后最底层呢，就是戒，看到吗？所以在家人呢，就是把五戒或者八关斋戒吃好，盘恰西了或者乌波萨萨西了，乌波萨达啊。然后这边呢，婆罗提木叉绿鱼跟绿鱼佛名片金坚之具一子戒，四片金坚是出家人比丘持的，这个在家中比较没有关系的啊。那戒清净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像舍利塔的基础要把它打好，地基要打好，进一步呢再修定。修定里面主要分两个，进行定跟安止定，然后就是这些内容啊。然后有了定，再上去就修毗婆舍那，就是这个内容啊。辨别名色的相依现取诸处，然后辨别名色的诸缘，那进一步提起生灭水观之，让他成就在思维之那边，成就了之后，生灭水观之一直到果之到涅槃啊，这个就是七清净的一个架构。有了这个概念呢，我们再看内容就比较好懂了啊。这毗婆舍那的诸处呢，就是戒啊跟定，戒跟定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戒没有止清净啊，那很多人会问说，哎，我今天刚受戒，我现在很清净，是不是我们一受了戒，就赶快修定，因为这样的戒比较清净，过了一年就比较染污了，过三年的话呢，染污不堪了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重新受戒呢？主要是这样啊，有一些传统很好的习惯呢，就是在北传呢，就在佛像面前往昔所造作业的忏悔。在南传有一些呢，他们习惯性呢会找自己信任的老师在他面前发露忏悔，如果这个戒比较有破损呢，就重新受持这样子啊。一受持完呢，那过程中没有追悔，没有犯戒呢，这个就算是清净的。如果感觉有犯的时候，他会有追悔啊，我们引发恶作，哭哭恰，听过吧？哭哭恰它就是一种恶作，恶作心呢是怎么样呢？当你心很粗糙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干扰了，但是你心一平静下来，你觉得你没办法入定了，它是一种不安，对，它让你没办法稳定了，它的作用就是在你心中让你情绪啊的波动，那心不稳不踏实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最好做一点忏悔，忏悔之后就叫做恢复清净，恢复清净的过程中呢，就在修定上就少了很多障碍啊。不过讲到戒呢，这边跟大家讲报告一个重点，就是希腊这个字呢要包含两个定义，在家出家戒都一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好的事不要去做，万一做了的话呢，要懂得有忏悔，不要再犯了，发露忏悔。第二点呢，好的事要去做，好的事没有做的时候也会追悔。追悔有两个定义，已经做了坏事会追悔，好事没有做会追悔。你不相信了啊？子欲孝而亲不在，风亦树亦静而风不起，会不会追悔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像比如说父母健在，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忙啊，对不对？就很少在他身旁，哪一天他不在，就想到其实我还可以抽时间的，对不对？所以还有很多，包括有些父母孩子后来学坏了，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我后悔了，其实我孩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忽略了他们啊。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如果有过孩子的父母亲都知道说小孩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有一定的年纪的，他长大以后你要他跟你都很难了，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父母出门啊，很讨厌孩子跟，我常常跟他说， 你不用担心，再过几年你叫他来他都不跟你来，你叫他去他问你先去哪里，那我已经长大，我去思考我要不要跟你去，对不对？以后你要求他拜托他再跟你，所以孩子很黏着你的时候，这就是姻缘啊，好好珍惜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擦身而过，以后未必能够再回来的姻缘流失了很多很多，我们就会追悔啊。所以戒是什么意思呢？在巴利佛教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学习的好习惯。所以大智度论的翻译非常好，他说呢，什么叫斯罗？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斯罗。好行善道就好的事要去做，不自放逸就是不好的事呢，不要去放逸，不要去做放逸险。戒有两面，所以中国字翻译成戒的时候，先天性啊，阴阳不良的一半，就是不好事不要做，好事不要提。严格说呢，我们出家人的戒的止食跟坐食就是戒的原始定义来的。后来有人说声闻戒偏重止食，对不对？然后呢，菩萨戒偏重坐食，这些都是后来佛弟子的发展。实际原始希腊这个定义呢，就是行好的行为。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好的部分呢，就是弟子对老师，他举出家人呢，弟子对老师应行的义务。像我们出家人一出家，依止我的老师学习，我做沙弥来说，我受了比丘戒，依止五年六年，比丘尼依止六年，我就应该尽我的义务险啊。做五戒的在家人，对父母应尽义务险啊，孝顺父母啊。然后呢，对父母来说，孩子你也是有义务型要照顾好他饮食、衣食住药乃至他的教育。就好像佛陀就举一个义务型哈，他说比如说我在基金团里我是住持，我也是出家中的义子老师，我是阿舍离，所以他来做义子之前，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收这个人，然后他来请求你，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收他，你不收他你可以不用尽这义务险，他带别的老师，别的老师有义务要照顾他，但是我一答应了，用身业跟口业承诺了之后，我就有两个义务要做，第一我要照顾这个弟子衣食住药啊。所以在律藏中说，如果你的弟子托空钵回来，你要把你的饭那里饭给他吃，你要照顾他的色身两难，第二他的法身你要照顾，他慧根你要照顾他，这才是一个真正尽到义务的老师。他老师在尽义务的时候，就是他戒的善行他在做了，如果没有做，这个老师犯戒有恶作行为啊。同样的，弟子依止的老师他也有义务的，什么义务呢？尽好弟子的责任，然后呢不管打扫寺院啊，做弟子的义务行啊，如果是自己亲自的老师，他需要就说侍者，然后打扫环境啊，维护环境的清洁，这些都是义务行啊。所以佛陀举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出家是这样，其实在家人也有戒的义务行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菩提学会，我们从这里受用佛法，我们也有义务去护持他的啊。只是戒方面，我们觉得好像持戒跟护持没有关系的，但实际上呢，义务是属于戒，所以南传巴利佛教有十福业，从三观正法开展出的十福业，服务那个范围就是戒开展出来的，义务服务。好，所以希腊呢，它有两面，就是好事要主动去做，不好的事不要去做，就是完整中庸的戒。所以戒翻成中国字呢，好像是禁止的意思。偏重的一种不应该做，另一方应该做显示不出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嘛。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在他翻译作品里面很常出现有事都不犯戒，他犯斯罗啊，希腊斯拉希腊有他广义的啊。好，戒的定义呢，大概简单跟他报告呢到这里，然后他最主要就是产生的欲界的三行，欲界的三行来的，还有布施也是欲界的三行。清净道论要知道，它先天上呢，可以说呢，它也存在一个弱点，就是对于世间三端正法没有多解，它直接适合就迈向出世间了。
所以大家人在学清净道论的时候，不要忽略师父也来补那个漏洞，不要一开始学的越来越像出家人，然后呢不食人间烟火，然后过后你的先生你太太家人就来找师父算账，我话说在前了，不怪我喜哈，有问题不要找我了哈。在缅甸他们并不是把清净道论去要求在家人的，他会先教你师父念，简单的说呢，要学出世法之前先学三端正法，要学三圣功法章先打好无圣功法章，三端正法布施持戒跟持心，这是被要求的啊。清净道论因为它是要通向涅槃那的出世间的，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注意，就是呢，因为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教你布施，对不对？说是你的时候他就是讲出世间的嘛，他不是讲世间法啊。戒跟定呢有世间，不过也是辅助出世间的。好，这样的话呢，清净道论全论呢有戒定慧三学顺序组成，共有23品啊，就是这样来源了。然后有的戒接着呢修定，为什么修定呢？那他在清净道论呢也出现好几次，他说呢像引经据典啊，世尊说诸比丘如因修定，诸比丘得定的比丘啊如实骗知啊，或者如实得知啊，你们注意这个几个用词，一个是萨玛迪，一个是萨玛巴迪，一个是萨玛希塔，三摩地、三摩士多、三摩波底，请问一样吗？啊？慧基大师在《瑜伽师地论列传》那边就有注解啊，这三个定义。三摩地一般是指等词，三摩，我们马来语呢，三摩就是一样啊。比如说呢，有人跟你说谢谢，特里玛嘎西，那马来人呢喜欢回答萨玛萨玛，一样，大家一样啊。萨玛就是平等，平等平正啊。那它词根是来自什么？保持。所以呢，将你的心跟心所平等平正的安置在一个所缘上，叫萨玛迪。萨玛希塔呢，有了定之后，从定出来转向神通，转向毗巴萨那，有了定，得了定，再转向去什么地方？通常用等引三摩士多啊的定义。萨那巴底呢，通常是指入定，什么巴底？三摩薄底是指在定中啊。这个定义上很难看啊，从三摩薄底而出，看到吗？从定中而出，所以萨摩巴底呢分成等字啊，长篇上的翻译来的，这个等时等引等字，我现在翻得很好啊，有时候要找个很完整的中国字还不容易啊，等字就翻得很好，从等字出啊，然后以这个三摩四多心啊来观察啊，修习毗婆舍那，所以呢定就是毗婆舍那的主处。戒跟定是慧根啊，定是修毗婆舍那的清楚的基础。清净道论呢，很多次呢都强调了这一点。那印顺长老呢，也曾经谈到啊，在这里在华语集里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依戒而定，依定而慧，依慧而得解脱，这一修习次第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个次第乃是阿含经的原始定义。那讲到定呢，有分两种，一个是三界内的善心一境性世间定，第二个定呢就是与圣道相应一境性的出世间定。所以在清净道论分两种定，一个是世间定，一个出世间定。出世间定在道字与果字相应的啊，跟圣道相应的。然后呢，世间定呢是欲界、色界、五色界，当然这边更偏重是谈色五色界了啊。三界内都属于世间定。
三界内呢的四天定呢，又在分净行定和安止定。安止定色五色界呢，不属于安止，那欲界呢是净行定。不过呢，在后期啊，还出现是刹那定。刹那定呢，在清道论，根据我全篇阅读，一直在找，只找到一次出现啊，刹那定只出现过一次，不像后期著书那么频繁的提到。而且清道论用刹那定的几率很低啊、哦，在安波念后面的时候说，有一个人从出场或者市场安止定出来，然后观呢，由于所缘不断在生灭，所以他也有所谓刹那的一境界，那也是可以定义为刹那定。不过那时候的定呢，是由于毗婆舍那所缘有为生灭法的生灭生灭生灭，那时候的定也叫生灭生灭的刹那定，所以这时候叫观刹那定，明白吗？啊，那但是后期的注释用法不太一样，后期的注释呢是指还有一种是。没有进入安止定，然后直接修世界差别观而产生的定，也叫刹那定。所以这是两种定义。不过在近代呢，有一位禅师啊，就是缅甸的当代最高大业主阿舍里呢，鲍嘉洛呢，他曾经提到说，观刹那定的禅修老师呢，他说近代有一个现象，没有很谨慎跟妥当的使用啊，他有品味这一点。那你们知道大概在19世纪斯里兰卡曾经有一位禅师啊，就是他是明棍霞罗的弟子啊，曾经太虚大师也曾经邀请他到中国去教禅修，后来没有去成。很有名的有两位禅师，他是从缅甸过在缅甸学禅的，他跟马哈西霞罗同个老师明棍霞罗啊。那他对缅甸广泛频率很高的使用刹那定他也有意见啊。后来缅甸呢有一些存观的系统就跟这位西南的大长老在佛教杂志上互相的打比战，打了好多年啊，这是个很有名的过去的往事。那西南这个长老呢认为缅甸佛教在使用刹那定的定义上跟他理解的传统巴利文献有出入，那缅甸这边呢支持刹那定呢，就在文献上找到我们很有根据，那个比赛打了好多年啊，也就是南传近代史上有名的刹那定的一个论辩啊，论战来的，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有这个问题的。那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你修安止定大家没有意见啊，因为那个是经典中说，但刹那定呢有支持有反对啊。那这个问题呢就不是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了，只让大家知道有这个过程啊。按照清净方论的话呢，它的教导是这样，当你的安止定还没成就以前，你的安止定进行定对不对，定还没成就以前有一个叫做幼稚定，当你的观还没成就以前，一个幼稚观，而且幼嫩观，就达鲁诺萨玛利，达鲁诺利巴萨玛，达鲁诺是怎么形容那个幼嫩的小草，刚长出来，长出来之后要上家照顾保护，让它茁壮长大，否则有人踏过一脚一踩，砰，就完也。所以，当你的病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叫做达鲁诺萨玛利，要特别要小心，要照顾的。当你的观刚开始成就的人也叫幼稚观、幼嫩观，要特别照顾。所以通常有经验的老师发现你的弟子刚开始有幼稚病的时候，都不会让他离开的，培养他，让他感觉稳了才放手，放牛吃草，对不对？刚开始会让他走，稳定照顾他。然后幼嫩观也一样，刚成就的人特别被老师照顾一下，但要感觉他比较稳了才离开会比较好。那幼稚定稳定了之后，再培养进行定到安止定啊。有了安止定之后呢，修习毗婆舍那，这个基础就觉得很稳固。不过呢，有进行定修毗婆舍那，也是赞同的啊。在巴利文献里面，就是也有人不修安止定，用进行定就修毗婆舍那。 在注释里面就说这个不叫定行定，这个叫上帝啊。清净道路大疏钞里面啊，就是那个帕拉玛达玛尤萨，就是第一这个叫做这个是什么大智大清净道路大疏钞啊，也叫第一灯柱好像是啊，不是巴拉达玛就算翻译成第一什么疏钞啊，中文不会翻啊。清净道路有个疏钞注解它，比如说我们清灯看不懂，我们就看那个疏钞解说它，那是护法论时的著作啊。巴拉玛达是第一胜利啊，玛就萨啊，玛就萨是宝。宝盒，一个盒子啊，
宝夹，
宝夹翻宝夹可以，因为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它的意思是像个盒子，把珠宝放进去盖起来，宝夹可以哈，圣经的宝夹就是注解清净道论的大疏钞啊，是拉玛塔巴啊，法护翻译章写的。好，有了定，接着修清修观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见清净啊。见清净是什么呢？那我们先了解一个定义呢。Dhiti 就是知见，在阿含经里面，如果你很常看到 Dhiti 是形容不好的，大多数好的都是叫 Samadhiti 啊，不好的叫 Dhiti， 或者更具体一点叫 Michcha Dhiti 邪见，对不对？不过 DT 通常形容不好不好的知见啊。那这里呢没有说好不好，就说是见啊。当然内容来看是挺倾向于好，为什么呢？师生确实看见名色叫做见清净啊。那阿毗达玛安努鲁达在阿毗达玛达桑伽里面就说，以相位现行逐数而把握名色叫做见清净，看得出这两个定义吗？啊，清净道论当然是比较早期的，这个阿毗达摩的场刚好应该是在西元十三世纪的作品啊。他说以相位现起诸处把握名色叫做见清净啊。而且呢，如果一个禅修者他确实了别名色，他舍去有情跟布达达巴的世间之想，看到吧？罗卡萨曼尼亚呀，啊，萨曼尼亚呀，就是呢，世间想，超脱这种概念名失色啊，而且呢，十分看见名色，确定只有名色。他譬喻说啊，他说好像车子很多零件组合叫一辆车，我们呢是很多色受想行识啊组合叫做友情，这些都是假名。你分析起来啊，其实我们色身都是法毛抓齿皮肉筋骨髓肾大堆这些东西组成，色法上名法上呢今天心所，对不对？而且在今生生的又灭，生的又灭啊，所以呢是很多聚集而成的。那这边呢见清净呢不能叫做正确的完全哦，因为见清净这边呢，如果按照大智度论的归类呢，它属于分破空、分析空、分破空。比如说一个钟，我分析它很多零件组成，对不对？但是这种观念不能叫缘起哦，缘起必须要有前后时空连贯，不依不依的产生。如果只是把一个东西很多零件组成那种分破空的话呢，这样的观念去理解缘起，很容易多个断见的。分析完了没有东西存在啊，所以在清净道论这里呢，它都不叫做你的密法上的成就，这不过是开始入门，所以五蕴分析起来就很多啊。那它主要是破除的假名啊，但是这边要特别留意，就是不要以为这个就是已经完成了如实之见，只能说如实见啊。还没有如实知在缘起，如见清净谈如实见，度以清净谈如实知，两个完成了之后叫如实知见。OK， 还有呢，就是在见清净的地方呢，清净道路阿毗达玛呢， 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不要掉进去名字数目字，因为我们学毕达玛就知道有多少个心所，在修维玛上呢不要去想那些数目字啊，23、32那些还有出现 lucky number 有大三呢跳开啊，理论上学习可以的啊，考试这些都没问题，但修的时候要跳开这些名相。我以前最好笑，我有一次跟一位法师，他是很爱中观的，他跟我一起吃饭，他一讲话都是很多理论的，很喜欢冥想。有一次要吃饭，拿筷子一夹菜，一夹进去，先观自相，后观共相。我们全场愣在那里。这个境界很高哈。所以我现在也自相共相哈。好，学习维帕萨那的人有两个进路，一个是止行者，一个观行者。止行者就是在心清净的阶段，他曾经体验过安止定，初禅以上就叫安止定。有了这样的人，他出定之后，在学习观明色的时候，要回到真实法，欲在受色界的时候所言的概念法，一定要离开那概念法，回到五欲身心的欲界心里面去，发现借着那个定的仪式，让你的心在不受五欲五盖这些干扰的底下呢，如实观明色。那观明色的时候呢，止行者可以直接出来选择明色，明或者色法作为下手。如果他不是止行者，他只是一个纯观行者，他入门呢只能够选择色法，不能直接观明法，这是巴利诸师里面一再强调的啊。因为明法很维系，所以呢纯观行者由于没有一定的心清净作为他的支持，所以他不能选择明法。止行者出定后可以选明法，也可以选色法。明法就是比如说他从第四禅安波涅三摩地出来，他直接观刚才出定后的，出定后观刚才那个心。我们知道观心念处不可能现在心观现在心，必须以现在心观刚刚灭去的心。那刚刚灭去的心，有人问，那不是概念吗？因为刚灭去了，他那个经验连接上了，他是非常真实。如果一次感觉不可信，你可以多次啊。那有人说，你看一个心灭去又有一个心，一个心灭去又有一个心，我告诉大家那是理论，在经验上连串起来你分不出的。有人说，哇，一个色法的灭去呢是等于17个刹那。他说，师父要怎么算？我告诉你，我说很多经验，我现在讲一句，你可能都考过多少个刹那，对不对？理论分析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心里面很维系，不容易观察。我们一出定后，不抓前面那个心来观，是心念处的一个要领。这个在注释里面呢写得很清楚，心观心只能现在心观刚才的心啊，不可能现在心观现在心啊。那同样的，止行者一出定后，他观刚才的第四禅心，这个转向观呢叫做一门转向啊，转向就是五自在听过吧啊，一转呢就转去，所以你转的自在不自在？修定的时候也是要转向自在，比如说我现在修嘎心啦、遍禅、曼陀罗做好，当我的心要转向这个禅修的时候，一转过来心就不跑不去了，就是那么断然了。我们的心不是的，一般人一转过来这边，一想一想刚才的叉烧也很好吃，刚才的干捞面很好吃，跑了一下又回来，但是又跑出去，这个叫转向不自在。你转过来的地方很快又被转走了，有人说那不是更自在吗？转来转去。不自在，自在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看自在这个名词是很中国化的，巴利文的意思是指呢有主导的力量，应该讲简单讲有自制力的啊，这就叫自在啊，不是那种，因为我们自在加上前面两个逍遥，哇，就想到老庄的境界去了啊。 这个扶摇直向多少里啊？自在呢，定义是指有自己控制的能力，我转向这边就转这边了。同样的，一个一出定的人，他力道很强的，他的转向力肯定非常猛烈的，他一转来个目标就转。所以为什么修安止定呢？他的五自在力是非常强，纯观心者脱俗不谈五自在的，因为五自在是事实来的，就是说纯观的人多数不自在的，根本也不用去练这个自在啊，没定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止行者的殊胜处了啊，自在。那自在呢，就是能够自制能力很强的，他转这边就转那边，转那边就那边。所以修定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外道啊，其实啊，我们佛教徒啊，我们是理论超越别人。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儒家的人，我都很恭敬他们，别的宗教，因为他们的修养有的也是很好，至少我觉得在我之上啊。世界上有很多品德品性比我们好，他有信仰或没信仰，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理论是很圆融啊，也很高尚，但实际行动呢，我们未必会比别人好，包括外道。外道不一定是坏人嘛，对不对啊？也很好的高级宗教师，虽然他们只有禅啊，不过他意志力很强。而且我也发现啊，佛教徒如果有禅定的佛教徒，无论在家出家，他是修道的心很强。一个有宗教经验的人啊，他的那个求道的心会特别的强。好，这个止行者就是他特别殊胜的地方了啊。那纯观行者的路向呢，一般是鼓励从世界差别观入门。我前阵子也有跟一些佛友介绍说，缅甸啊，大体上普遍在缅甸的几个代表性的大系统都属于是纯观系统，缅甸大多数是纯观系统。我也曾经采访过缅甸主要的大系统，本来要出一本书，就是三个奢摩他问题，三个呢毗婆舍那问题，采访过了恰美夏洛、以马西夏洛代表，还有乌巴金啊，还有那个鲍夏洛，还有孙诺跟摩古，五个目前缅甸代表性的这几个大系统，然后。我们得到一个共同点，就是纯观系统呢，奢摩他三个问题他都不回答。像摩顾那系统的禅师直接告诉我，他说我们是纯观行者，我们从来就不曾修过定，那你有关定的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你。他讲得很坦白的啊。缅甸主要是纯观系统，不过这个摩顾夏洛的禅师后面补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要问。奢摩他问题，我推荐你给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巴奥禅师。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告诉他，我下一个就是采访巴奥禅师。不过我们的信很早就寄过去，我们告诉他，我们就采访各个系统，对于这几个，比如说见清净、度与清净，你们是怎么修？那本来整理出书，后来没有出成哈，因为有一些采访稿，翻译过来翻得不太理想，就没出，而且出书前还要寄回去给他校订，所以后来就没出了。不过过程中我是最受益的，因为五个系统都去跑，而且采访过程中我就知道他们的三桥是怎么跑进去了啊，进到那个状态啊。所以我包括这一点是可以肯定一点的，我自己亲身印证的，就是缅甸大多数系统没有修过订啊。不重定，重观啊，所以如果说缅甸的禅观系统说它是干慧地，那也很适合，那的确是干慧地的环境。不过也有重定的老师，有的森林派，像帕奥这种也是属于森林系统也有。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我知道乌班地大侠都是会教奢摩他的啊，教完毗巴舍那后面他也可以教安止定。这是我肯定的，因为他的弟子我有认识的，他有叫奢摩他。OK， 然后这个呢就是进入的不同，不过进到里面呢，大家走那个路线呢，就大原则相同，不过 大原则相同当中又有小原则不同。我举例子吧，光明色的时候呢，尤其是明法，明法是心跟心所，如果这个人也修过安博念第四禅，他出来之后呢，接着他要学习观的明色，他一定要观到进入第四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的心跟心所跟所闻都要观。如果是纯观心的，这些不用观，因为未曾有经验故，明白吗？如果你修过片禅，片禅你也要观，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生命水观之坏水观之的地方，要把你曾经经验过的六门的经验通通见到它无常苦我，那就是为什么说要观十一相，若不现在，若过去，若未来，若内，若外，若出，若息，若眼，若见，若生，若灭，这些为什么要观？就是把你曾经经验过的东西通通粉碎掉它。所以以前我们在修什么他什么高兴，为什么老师能教你尽量能学，我们要把自己欲无海绵一般把自己一个饱满。那时候我在缅甸呢，包禅师主要四无量心，我特别喜欢四无量心这个法门，我学佛禅修最相应的业处刚开始也是这个，我跟过的我出家的老师文静上人是第一个教我四无量心，接着跟修静长老啊，然后接着孔印卡老师还有帕宝禅师啊，包禅师呢四无量心他四个都教，不过多数人只学一个十五量心，最多人学的。那我是贪心人，我就之后跟包禅说悲无量心我要修，喜无量心要修，十无量心要修，哦，通通要修。那到后面呢，你越修越多呢，你到后面皮薄什么时候你要越破的就越多，通通破破破。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你不要后悔，然后纯观还是单纯一点，因为色无色界心不用去破，你未曾经验嘛，你不要破欲界心就可以了啊。所以为什么要破呢？都是会执着的地方，简单说那个我会躲藏的地方，你不能只破色法。所以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你只破色不破名不见涅槃，只破名不破色不见涅槃啊。你有经验过地方你都要去破，没有经验不要，不曾有嘛，至少今生不曾有不用去破啊。但今天讲的是直接只破内不破外，只破外不破内也不得涅槃，哇，那就要破了很多了啊。所以越是会攀缘的人要小心一点啊，因为破的东西越多啊。所以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生灭远近结集比较色愿啊，这次愿呢到破的时候呢，在见清净呢没有破，度也没破，其实了解它，了解你真实我的地方，你没有色是我吗？过去那个色是我吗？还是现在这个色是我，是未来的色是我？很多居士佛友都问我，什么叫过去色、现在色、未来色啊？过去色呢，就是我们认为过去那个色身那个我就是我，现在这个是我，我未来十年后我变高深大德，那个就是未来我了，那个色身的我啊。比如说很多人读书的时候想三十年后见真章，三十年后再见，你看三十年我都要对三十年后的未来的那个我呢，有色受想行识，你执着那个色身，我已经长大了，我又怎么样了？那个就是一个我。很多人说，哎，我怕三十年后的我，为什么衰老？那三十年后的色是我，啊，那些都是要破掉的啊。对五蕴呢，以这十一相骗取，坦挂无余啊。那什么叫过去、现在、未来？清净当中说，在刹那来说呢，现在升起的生诸念叫现在。已经灭去的生诸灭叫过去，还没升起的生诸灭叫未来，这就是清净道论的定义啊。那接着还有定义叫内外出息远近，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阅读了啊。当然这十一项呢都是阿含经以来的啊，你们如果读杂含经啊，一开始就读到常常出现了。所以曾经啊，曾经有一个纯观的禅修法师呢就跟我说，哎呀，我说我这个系统很单纯，您的系统很复杂，要观那么多，我们只内观不外观，只当下观不观过位观， 我就跟他说，哎，这个是阿含经的教说啊。他说阿含经只是说的例子，没叫你通通去观。他举的就是这个。后来我说是吗？然后我说我回去数一数给你看，我就从《章含经》，只要看到这十一项，我就记录这一经、两经、三经。我数到三十多经，那我不要数了，那太多了，我就知道这肯定啊、出现很多次。那基本上呢，就如刚才我举例子，只观当下，不观过位，只观内不观外的存观系统呢，它会告诉你这十一项呢只供参考，不一定要完整修。但是呢，完整修的系统会告诉你是一项都不能漏，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各取所好。就好像一个台湾居士跟我说，他说师父，你来到北美洲，你有没有发现红绿灯跟台湾不同？我说哎，的确造型不同，然后有些圆的，有方的，有八卦形的，我还看过。他说师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北美洲啊，我们的红绿灯就是红绿灯，要规规矩矩，完全按照他的指示。我说那跟台湾什么不同？他说我们台湾只供参考。哦，参考。他说可有可无，可尊可不尊。我说那我安呢？我说你不信，你说观察。所以这里是说车怕人。那你说说人怕车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不过他的确是这样说，只供参考啊。当然我相信不是台湾了啊，很多国家没有人误就过去了啊。我马来西亚也是这样，有时候也是参考一下啊。不过要看清楚我那边没照相，哎，在美国也很好啊，照相地方会标示出来的嘛。我们马来西亚以前有些警察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你又违规了，哒就跑出来，那拍到你的照片，结果呢，警察警拍照，警方还被人控告，告他什么？偷拍。这个行为有问题。哎，听起来是也是有道理啊。那以后你不要告警察哈。好。有关内观外观这些资料我都不谈了，因为在论文发表上呢是要谈的，要谈观的方法嘛，我们都列去了啊。不过最肯定一点的就是呢，像北传有名的毗达摩婆萨，他也谈内外观啊，还谈到贵观是限量还是比量，据舍论说这是限生字，不是比字。可以肯定一点，据舍论跟说一些有误的顺生理论很明确说，比如说《Vipassana》里面举过去作为例子，未来作为例子，这个观察呢，在巴利注释里面说这是限量，不是比量。然后我就查到据舍论啊，跟顺生理论很明确说也是限生字，不是比字哈。不过呢，在诚实论呢就有提到这种可以是比字。但是呢比字就是类字啊，但是类字是限量呢还是非限量？比字啊，对，在顺正理论说连类字也是限量，不是纯粹我们说的一种推论啊。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告诉大家，简单的说，这是古老印度已经讨论的问题来了啊，不是新鲜课题啊。这个表示论师们的传承不同，有些论师修到后面觉得用推论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禅师认为要亲身体验，不能用推论啊。印顺导师呢，就也曾经在他著作中有提到一段话，他说呢，我以为啊，印老禅说我以为就是我认为的啊，他也常说我同行中观，同行是认同吗？他的用词有时候有点暧昧，你同情，同情是认同吗？解读的就不同了哈。同情他虽然可怜，没有被重视，同情。我以为哈，重于三四九的说一切有不根于佛法的实践性。其实导师在著作中曾经披露，他说呢，古上座部的三四并没有问题。 只是后来的新上说一切有不能，把这三字变成法体恒准才有问题。他说古说一切有不讲三字呢，根源于迄今的缘起观啊，这句话他有讲过了。所以这边重复提到三世呢是根源于佛法时间性，不要说他法体恒存就没事的了。好，那佛告弟子呢，一观经观当观，一断经断当断，这三次分别的文句阿含经中是常见的。又说呢，对于不善不善的未来的要使他不生起，已经过去的使他断除啊，善的未生要使他生起，已生的使他增长或广大，这就是四正勤离恶修善的经典。佛陀开示的修持法，无论是愿是断是修持观，不如后代人直体当下，而是勉励于三世的。对于不善法来说，要三世尽断，才不会再受过去不善的影响，引起未来的再生。后来我因为这篇文章不是谈这个嘛，曾经我也曾经收集一个资料，把一顺导师所有提到缘起观是刹那观呢，还是要观三世？整体综合来说，导师倾向观三世的，因为找到太多资料了啊。甚至他评论只观当下不观部位，他认为不能够看到真的缘起啊。在大圣摄大神论有好几篇有谈，大家可以去找啊。尤其他评论刹那缘起的评论的比较多。好，度以清净呢，当然在清净道路里面就是对于过去跟现在，现在跟未来。阿含经中佛陀不是每一次说缘起都谈三世，但至少谈二世。我没有看到佛陀阿含经是谈今世不谈另一世的。曾经有一个学者呢引一部经跟我说，他说我找到一部经佛陀在大藏经中只谈当世不谈过位，然后后来我一读完之后告诉他，明明还是谈未来生老死啊。佛陀一开始就说，为什么有未来的生老死，是因为今世的业，今世的业是主要的，他说会展示过去世。结果那个人解读呢，他说这部经可以支持只观当世，我说你谈未来，他说未来只是譬喻啊，我就很难再跟他说了。我说还是有啊，我说那我所讲无明缘起也是譬喻咯他还是认为谈当世。后来他写论文就以这部经作为谈当世，我一看就觉得有问题。为什么这部经于其实就是注释啊，就是来世啊，他就不引那个注释。所以我说哈，哎，阿含经是很好的，为什么各取所需只要你取你要的部分就可以了啊。现在人研究阿含有时候不是纵贯整个阿含经啊，那就是取一些他要的，也是很可爱的啊，这一点啊，我们用可爱的形容他，因为可恨可恶可恨，贪好就成了。好，这里讲的缘呢，他底下什么法的呢？佛陀说，诸比丘，什么是缘起？诸比丘，有生为缘，而有老死，无论诸如来出世或不出世。此缘起的界自性诸力是法，诸性是法，决定性是此缘性啊啊，这些我不用念了哈，大家应该很常听到了哈。那缘起学习缘起，不通达缘起，不能正确升起生灭水观智，这个是一定要强调的哈。因为正确的生灭水观智呢，掌握的人呢，是从缘起中来。由于觉悟呢因果的连续不断，所以舍掉断见叫统一理性，知道吧啊？那由于见他生心生不已的自相差别，舍掉常见，这个是差别之理，这个就是不产不断。学过八步骤道了，大概就知道讲的大概是这个了啊。是产就是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啊。由于这样理解呢，然后接着下去练习升起生灭水观智。那练习的方法呢有很多，这个地方就是学毗婆舍那精彩的地方了。前面其实还是重在文思的文思，那中间倒贴到这边呢，就是训练生灭水观智令它升起啊。前面偏文思，这边是也是思，不过更重转经验了，知识转经验的地方在倒飞道， 见跟闻呢还是闻思比较多，行道呢是宗教经验的那种经验性，那经验知识转经验是在道飞道了，很多开始要转成经验，而且要观察自己的东西。杂含347经，那有名呢这句话，不问如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先知法住智，后的涅槃智啊。法住智在南传清净道论里面，主要是还是欲界心来的啊。然后涅槃智可以升起是出世间心，那定呢是用安止定。在婆沙里面呢、啊，也有一段提到，净身地智是法住智，根本地智是涅槃智。啊，菩萨对法住智涅槃智举了好多个说法，这个说法是跟南传是最靠近的啊、哦，就是法住智是用净身地，涅槃智是根本地，因为在南传上座部谈到这个道果智啊，一定是安止定来的啊，但定是出世间定了、啊，至少初禅以上啊，所以叫根本地。那法住智呢？从缘起成就之后，生灭水观智到行舍智，这些都是欲界定，还不是安止定啊、哦。所以这个定义就跟南传是最靠近的。然后接着呢，有行舍智，接着水顺种性道果，道果智呢是止观双运，所以这时候呢。很长，很多人会问南传佛教是初定做观的还是定中做观的，那两个都是，在法住智的过程是南传是初定做观啊，那在那个涅槃智的地方是定中做观，那个定是根本定，然后观是涅槃为所缘，这个就是南传的定义啊。实际经验他们就是体验到的也是这样。那道飞道这件经验就是刚才跟大家报告的，它就是我们把所学来的佛学知识，尤其是观这个般若这个部分，转换成我们真正的 Vipassana Jnana 观智啊。首先呢，就是 Kalapa Sammasana， 就是聚的思维。Kalapa 就是聚啊，我们说 Rupa Kalapa 色聚，还有名聚的 Nama Kalapa， 心跟心所都是聚啊、哦。一个心的升起必由心所，一个色法也必由什么所造色。我们现在认识很多色法，并不直接看到四大呢，是所造色的很多啊。然后像眼根。啊，它里面有四大，但有所其他所造色啊。聚的思维呢，是在上座部佛教里面的一个入门的地方。不过缅甸的帕瓦禅师有举出，如果我们在还在观聚的时候，没有看到聚的内容，然后没有看到什么一个聚里面有四大跟所造色，要看到是四大跟所造色，不要停留在聚的概念。所以在缅甸呢有两个系统，一个主张呢粉碎了，那天我们修世界差别观，粉碎了都看到我们的色聚，有一个系统就叫你去观，因为色聚呢一直在动啊，那生灭。有一个系统呢，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呢就教我们去看那个色聚的无常苦无，就转去比巴萨那了。不过后来呢，我在一直泡禅师修的时候呢，他就建议我们不能去观色聚生灭，要先看到色聚里面的四大跟所造色，因为一定四大里面呢，它一定有地水火风，还有呢色香味食数。在俱舍论说一些有部叫做色香味触，就是叫做有名的八部里色，最原始 的句呢就八个，所以地水火风是四大，色香味触或者色香味食宿是所到色，一定要看到每一个四句原来是四大跟所到的组成啊，这样的话呢才是看到真实法。如果停留在看到很多一粒粒那个句哦，那个句是概念法。所以在说句有部呢，它也一样分析中会出现的格拉巴，所以它叫做极为啊，极为呢巴利文叫做阿努玛纳啊，不是格拉巴，阿努玛纳是极为，这是北印度的名称叫阿努玛纳，很多极为。所以呢后来呢般若跟中观学派就说，你们这个极为的观念呢仍然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这个说法并没有错的，在巴利注释也说是有问题的，因为这还是我们的聚合观，还是要不能观他生灭啊。所以我未来还有一个兴趣，就把中观般若这个观法跟南传的这个再去做结合啊，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那中观评论有部的地方，你也许在法律注释你可以看得到，它不是评论有部，是评论当时有南传也有人在修这个方法，他们在讨论了一些留下来的文献。那如果你能够辨别了之后呢，我们称为它是方法观拿样一把三来啊，就是你已经懂得这个方法了，那也算是初观者阿巴达米巴萨嘎开始观啊。不过要记得，这只不过是知片知而已哦，还有度片知。在学南传的观法，三片知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举一部经啊，《相应部》里面六处相应不通解经啊。佛陀说，诸比丘与一切不知不解、不离异不舍弃的不得灭苦，诸比丘与一切知、一切通、一切离欲舍弃的，则能灭，则善能灭苦。那根据这部经说呢，知解呢就是所骗知的，你看大法印象就是这个应该是犯知骗知嘛啊，应该打错字。通解呢就是度骗知，理欲舍去就是断骗知。所以根据上座部的注释呢，这部经就是讲三骗知。知骗知、度骗知、断骗知。知片知呢就是观名色的志向，度片知呢是见到了无常苦我的共相，断片知呢就是开始断除啊常想等等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部经典。佛陀啊曾经在经典有说，不过这顶字无碍解道啊、哦，五爱解道大家知道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清净道论，很多弥巴沙那的内容引自五爱解道。巴蒂三比达玛嘎啊，五爱解道，五爱解道呢是舍利弗的僧团留下来的，而且这部著作呢非常早，应该在阿育王时代就已经有。它是说一些有部分早期的弥巴沙那的禅修宝典。只要谈到观有关系的，这部著作是少不了的。诸比丘，一切因正知，来你们看啊，看到阿宾雅这个字吗？阴雅是一个文法变化，说你应当这样做。一切阿宾雅，阿宾雅是什么呢？我上一次有跟大家报告过了，就是阿宾雅，我们中文就翻神通，但是在观这地方又说正知。其实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些安止定都是阿毗尼亚，天眼宿命他心也是阿毗尼亚，毗巴沙那观见缘起也是阿毗尼亚。不过我们汉语的习惯，一碰到观缘起的地方，阿毗尼亚就翻成正知、正通啊，不去翻神通。然后如果是跟我们定义上的神通，又是翻神通。其实我倒个人觉得统一的字就翻了殊胜字就好了，它原来就叫殊胜字嘛啊，就是说天眼宿命也是殊胜字啊啊。那由于呢透过这些训练啊， 那我们可以巩固我们的无常苦我观。那这边呢就有四十种形象，巴利文叫四十种的道 ，T-O 道啊，有无常有十种啊，你无常有十种，配合这个五蕴呢 啊来观察啊，这里有五十种的无常水观。无我有五种，配合五蕴有二十五种，其他呢二十五种，配合五蕴一百二十五种。所以呢这个就是上座部很维系的一些观，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常用的，这些不是文字哦，在修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去用的，去磨练我们的三昧水观智。那透过练习之后呢，这个禅修者如果慧根具足的话呢，他会常要学习无常苦我观。我们在汉语系佛教很喜欢称这个为三法印，在南传佛教不叫三法印，没有这个名称，叫三相。不三相呢不含涅槃，因为涅槃是无为法，无常苦我是有为法，所以地拉卡那他们不叫三法印啊，就是无常苦无我。有部的阿含经很常出现无常苦空无我啊，那南传都是无常苦无我三相。要练习的人呢，先观色的七种法，明的七种法，从明色开始练习。那这些都是不谈啊，这个是一些修的过程。那如果他修炼成功呢，他这个地方呢很关键的就是要破除他的坚，去除他的慢啊，还破除他的欲啊。因为修的人啊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慢啊，要去除掉。尤其是我们未曾有的经验啊，我们很容易起慢心啊。那在后面呢就有叫我们破除四种难，那四种呢光明、智、喜、心安、圣解、策力、现起、舍跟欲啊。比如说欲就很明显了，有过这样经验的人啊，就你看你去欲求啊，就希望呢就是再有这样的体验啊。其实这个四种难啊在精进的人身上才会产生的，放逸的是不会产生的，对不对、是精进人身上产生，它产生的时候它并不是污染的，它是好一种我们说是一种善法欲，也是善法的副产品，但是之后去懒着这些内容才叫懒比如说你在第四禅的时候那种殊胜的定境，它本身不会去懒的，你出定之后感觉到刚才那个心才会懒，因为你懒着的时候身体是欲界贪根心，在安止定的时候是不会有欲界贪根心的，大家明白吗同样的你要转起这四种观的懒的内容的时候，它当下正在观的时候不会懒的，那你出来之后你已经退掉那个观了，变成用欲望去看刚才，你当然会懒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立刻又要提起欲把它破掉，你现在以刚才为所缘的胆着心再破它，再看到这个心也是无常苦无我，明白吗比如说刚才在欲把它真的水观是开始成就了，你每观一样东西都有一种喜悦清安，对不对，一直在现起这种宗教经验，在当下你不会的，因为你当时候有正念正知，出定之后或者出了关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回想刚才那种殊胜的境界，觉得好舒服哦，我还要再修当下这个是懒惰贪婪的然后呢或者说呢你看刚才这种经验谁有左边人有没有？没有。右边没有？你看。 这个天上天下不如我，这就是懒惰了啊。所以一个成功人士对于自己的成就之后升起的一贪执着的见解跟慢三个都特别小心啊。那如果一个禅修者他到达这样的地步，他已经了解他的名色，看到名色都是苦，这个人就是四圣谛的苦地成就。他也了解这名色是有因有缘世间起的，他了解了极地，他已经开始训练道地了，所以这个人就进入行道这点情境了啊。行道这件情境呢就不再细说了，因为这个在生灭随观是坏随观是到行者就是这个内容，这就是真正的 Vipassana 是在这里，前面叫做为了成就 Vipassana 的前方便。所以巴利注释讲得很清楚，真正 Vipassana 有资格的成熟的是这时候开始，前面只能学习 Vipassana。 所以以后你们记得不要跟人说我学 Vipassana、我是 Vipassana、人家问你生命随观是成就了吗，成就了才真叫做 Vipassana， 对不对？这个毗婆舍那行者啊。好，这个我们上次生命随观是都介绍过了啊。这个就是这些内容。坏随观是很重要的，坏随观是坏破掉我们的懒惰的地方来的。好，这个生命随观是说大概介绍过的，后面呢就是达到顶点。如果这个禅修者他努力足够，过去式善根也具备，到达行舍智的地方，加上他也发愿也愿意今生证得出果的话，因缘具备呢，在顶的地方就是行舍智或水顺智的地方呢，接着下一刹那心进入种性智，在种性智地方改换凡夫种性变成圣人出果圣者种性，所以这时候以三解脱门而证得涅槃所以他会进入道智这时候呢，这个人以心舍智的决定了，决定以怎么样进入道果智。那这里非常精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这个禅修者他是进入这个安波内第四禅出来，接着呢他观安波内的心作为所缘，然后呢他在进入三解脱门证得道果智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三种现象。第一，他从基础禅出来，思维他的基础禅，就以那个基础禅，比如说以第四禅出来，思维第四禅，观念第四禅的坏念心离，以第四禅而证的出果，他的道智是第四禅心。如果他是用白骨观出来，是出禅，他出来叫观白骨产生的出禅心跟所缘坏念而证的道果智，他的基础禅是出禅。所以证得道果智可以是初禅、二禅、三禅或第四禅，无设定也归在跟第四禅禅智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所以呢，以什么禅而观察。第二种是观的决定所以呢，你用什么禅，你用什么观而产生差别一个是观的所缘，你以什么作为所缘而证的。第三呢，以欲乐以欲乐。那接下来有兴趣的人呢会问，存观行者在这里会怎么决定呢？存观行者在这里呢也是用初禅的禅智而证的道果智，虽然存观行者不曾修过初禅，但是由于他观所缘的幻灭性，然后对所缘产生理欲，因为理欲无禅之就成就，无盖就没了，所以一样以初禅心而证的出果。存观心者只能是初禅，不可能有第二禅这个是巴利注释交代的很清楚的。自见清净主要是须陀洹刀支、石陀洹刀支、阿那含刀支、阿罗含刀支这个就是叫自见清净然后道智成就之后呢，道智就有刹那，然后接着呢要住果智 所以在唐部大典尊经啊记载一句话说，譬如恒河的水与淹没那水河流交结一样，世尊对声闻的开示说，导向涅槃之道，行道与涅槃结合啊。所以道之一昌啊，果之可以多多善啊。由于道心和果心都是安止啊，所以经籍中说那是无间定啊。以灭尽诸漏而得迟钝的无间定，接下去这细我就不再说了，这些是解说道士跟果士的经证的人。拿出来一个证得出果的人进入果等智也道士果士出来要审查，审查什么呢？审查你已经断了什么烦恼，你还没断什么烦恼。只有阿罗汉啊可以省掉一个审查，就是我还没断什么，那个不用审查啊。基本上呢其他都要审查的啊。其实审查是出现在两个，止也是要审查，出定后要审查你刚才的所缘稳不稳，你刚才出现的心跟心所是什么，要了解。那从大果子出来也是要审查，所以审查是止跟观都用到的。那有人说，哎，生活上可以有审查制吗？其实我们生产生反省力也是审查制来的啊。不过呢，配合直观来说呢，更深的内容。OK， 大概这个就是清净道论的整个次第了啊。这个不错了，顿歇观跟这没什么关系。好，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时间到了。
好，
如果
有什么问题的话，师父，那个阿罗汉一定是具解脱嘛？有所谓的
慧解脱阿罗汉吗？有啊，还是有。
可是照片来讲，至少要出禅以上才有可能。
它是这样的，我们在讲慧解脱的时候呢，巴利佛教的慧解脱的定义是指出禅到四禅都叫慧解脱。五色界定才叫具解脱。
五色界
定。巴利佛教的定义。
五色界定。
它跟有部定义有一点不同。有部定义呢，就是会解脱可以是出禅或没有出禅。或者是出禅到四禅。据舍论就讲得很清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在南传里面呢，一定是要出禅到四禅。它有具舍论分少分跟具分的问题，但是在巴利佛教呢，一定是出产到第四场都叫慧解脱而已。
那刚
才
讲的五那个什么
具
解脱是？
具解脱是五色定。
五色
。然后纯观行者呢，由于他到进入三解脱门的时候，他也有是有出产的，所以也是慧解脱。
那为什么要到无色界才叫具解脱？只是有禅定都是
啊，这个就是我们先入为主的有部的思考模式啊。如果他这个学佛的人在先入南传的，他在看有部，他也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这样的定义？我们受有部影响很大，你打开佛光大师典的定义，都是说一切有部定义很多，用说一切有部去理解阿含经。南传呢是用分别说故理解阿含经，两个都是部派的定义来的。
所以刚刚师父讲的这具解脱，这个是分别说
故
的定义。
跟摩生取力是，所以摩生取力定义那个虚生经啊，它定义跟南传比较接近的。南传你知道苏西吗？苏大都说呢，这个人。他说他没有只有身体五色定，也没有五种神通，这个南传的相应部跟摩诃僧取力大众波利这比较一致，但是说一些有部不是他第一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没有，但南传不同，南传是指他没有五色定，跟摩诃僧取力一样啊，没有五色定，说这个慧解脱没有五色定。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样是所有的阿罗汉已经有神通吗？
没有，
有没有复传以上不见得有，
不见得
有，
啊，这个又有不同。南传炼神通一定要第四场，然后呢诚实论跟婆沙跟巨舍论都谈到，第四场肯定没问题，有说出场或可或不可，二场三场或可或不可，四场必定可，所以四场没问题了，一致了。所以出场到三场呢，不拍基本上有部分说或可或不可，所以神通还是有一些是要练的。然后瑜伽师第一轮也有教神通，不过很短，比起南传教神通，南传那就很详细，十四种表心法。所以有一次我跟新功法师我们两个比对，他问我你练了没有，我们练什么瑜伽师地论的神通你练了没有我是收集了，目前看到教神通比较明显是解脱道论、清净道论跟瑜伽师地论。所以练神通要第四场，我记得瑜伽师地论也是四场，我没有记错，你可以查一下，也是四场。然后总而言之四场是没有意见的了，但是初场到第三场可以不可以，部派之间有不同看法。所以阿罗汉不一定有神通，不过我们讲神通又是我们定义了，如果说阿比尼亚的定义他当然有了，他有肉性质啊，当然有了，对不对，肉性就是阿比尼亚来的，所以我连我的回答都还是很华人的思维模式，神通就是无中通，对不对？但印度的神通不是这样定义，是广泛漏尽也叫神通，包括缘起体悟空性也叫神通。就刚才我说，连观灵色这些都叫神通，因为它是一种殊胜的智慧，是殊胜智慧就是超越一般的，所以也叫做上人法、过人法。乌塔拉曼努沙达玛，乌塔拉北方上方，曼努沙人，达玛法是过人法、上人法，超越于人类之法。什么是人法？十善业道。什么是过人法？色无色跟出世间叫过人，过了人了，我们是人间嘛，人间是善业道，所以曼努沙达玛就十善业道，过了十善业道就是禅定，初禅以上，初禅、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空无边、四无边、无所谓处、非想非想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道、二道、三道、四道，都属于是上人法。所以这个上人法呢，或者说过人法呢，那佛陀是鼓励弟子们，除了自己的老师之外呢，是最好不要去公然谈。佛教徒很好玩的，既然又要修又是那么暧昧，你不可以公然的谈，可是过去公然的修，对不对我还碰到 有一些人跟我评论，他说你们禅修的很执着，你看修奢摩他的人一直在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修观人在追求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我就跟他说你也在追啊，我说你说我追什么，你现在在读大学不是追学士、硕士、博士吗，我说然后你我们学佛的人也在追求学位，然后最后是无学位，那可是你最后还是有学位他是一个学生他说你们很执着，我说你还是有学位，我们最高是无学位这个佛教徒啊，欲与礼欲啊，修禅的人你说没有贪，不要骗人啊，总是想你学习一个目标嘛，你是修观的人没有想正果，你不要骗人嘛，你还是想正果嘛，你说正果要正果还那么贪，不是贪，贪于正果对不对，正的出国都还有贪啊，对不对，总是一个理想要学习的目标。而且一个佛教徒如果把这些直观完全都说不要修，你就认为很好吗，对不对，那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总而言之，还没真正断烦恼一天都是真上欲了，真上欲了，无妨了，我把你的问题扯远了来，
师父，我们那个在家弟子
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指引，因为我们在禅修是非常粗浅的，所以有些什么样的
鼓励啊，不敢啊，不过呢，我倒是有期待啊，期待，不管在家还是出家人，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是要多听闻佛法，建立正知见，然后也无妨的适当的去静坐禅修拜佛，变成一个虔诚解行并重的三宝弟子。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好禅修，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好教理，我们但不能偏废，可以偏重，偏重可以啊，那不能偏废，偏废就是呢爱教理不完全不禅修，或者爱禅修完全不教理。我自己在爱教理的环境里面看到很多他们很有精辟的创建，但是往往在个性上是比一些修行人来说会比较弱，他习气很粗糙啊，甚至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知识变成很慢，这个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然后烦恼五年十年二十年调伏的不多啊，这是他们实修上弱的地方，甚至宗教情操也显示不大出来，那调柔啊，谦虚啊，还有包容心啊，另一方面呢，我也到过一些专修禅修的环境，那他们的优点呢，就是真的是很打拼，很用功，甚至呢，真的是可以废寝忘食啊，甚至呢，就是五欲都肯放下这种状态。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种呢，由于没有具备正知见，所以去那边所修呢，他所想要得到的目标是跟一般正常三宝弟子是有差距的，修到鬼鬼怪怪的，然后之间很奇怪的啊，然后整天在谈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然后修到个性也是越修越怪啊，这样的人也是出现的啊，所以这两种呢，最好解行还是要稳一点，对吧？多听闻佛法，建立知见，然后实修，这两个都同时进行的话呢，像火车轨道，不要把一个拉锯的拉得太远，拉得太远的人很难回头。我自己在学佛总在下，我从16、17岁学佛到现在，也快将近20多、30年了。我在佛教界里面看到当年跟我一起的人，如果他偏禅修，他不爱教理，在10年20年后你再叫他看书他也不看了，因为他觉得再看你可能比我的学弟学妹还要抛在后面。那宗教理的人10年20年后你叫他禅修的人也不会很多了，他觉得我再开始修可能要跟我徒弟徒孙一起打坐了。人是有自卑，有一些弱点，习惯在自己优势中一直发展，弱的地方不会去弥补，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不会平衡自己的一个现象。这个是在佛教界中我20、30年来一直在观察的发现，哎呀，好像都差不多一样所以最好学佛一开始就解行都并重，你虽然会比别人慢，因为你要花时间去打坐，又花时间去拜佛，要花时间去看经书，会慢，但是呢你的平衡感觉会比较好一点我是我他们说不要偏废，可以偏重有时候勉强不来，不要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智者大师教官双美不太可能。这个人如果他会教官双美，是他两个的兴趣都很浓，而且他的天赋也很好，然后上根也具备，因缘也不错，就可以，就他遇到禅师遇到论师那种就很好像我自己，我说我一生感恩的人很多很多，包括我接引我学佛的老师，包括引导我出家的师父，但是在思想上一个在禅修上影响最大就是应顺导师跟大王禅师，所以一生能够遇到一两个好老师满足你
请问一下，清净道论里面有很多讲这个心跟心所还有心入过程，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它？
如果是心跟心所那部分呢，在学毕巴萨那的时候，大多数老师都会教我们观。那基本上禅修老师虽然很多种，我们把它归类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详细教，一种简略教。有些老师在定的地方很简略，观的地方也很简略，有些老师呢在定的地方要求很高，观也要求很高，所以就看第一我们的个性是好简还是能耐烦的，听得懂吗？你遇到的老师又是好简还是耐烦的个性？有些老师他是很繁琐他都可以处理的，而你个性又承受得了，你一定觉得很相应。如果你是爱好瑜伽是别人清净道论的人，你遇到简历的老师呢，你会觉得很好，但是总会一味道不够的感觉，因为你很想再挖，挖不到了啊，那你会觉得这个老师详细说你会比较喜欢。所以有些人觉得搞越详细越好啊，然后有些人觉得学佛那么搞那么复杂越单纯越好啊。那有人就问我到底详细好还是简略好，我说适合你就好。
在清净道论所说的顺应地啊，它实际上在说到这个缘起法自相的时候，实际上是跟一切损害是类似，就是在这个一刹，就是在现代的刹那。
你再重复一下，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没有说错问题，我在先开始说一下。这个叶生论师呢，他就批评一切形态，就是认为缘起法是有自相，但他的批评是否是有清净道的？
我不太清楚这段文字，不过基本上呢，中观学派呢，他评论的对象当叶生当然是中观瑜伽之争的时代了哈。不过呢，早期龙树评论的说一切有不是他谈到他的自信见嘛，所以我不清楚叶生对瑜伽实地论的深入性是怎么样。不过我知道，瑜伽行派谈的自信最后还是导向于空啊，所以我不觉得瑜伽行派是自信见的。不过我不能评论月晨，因为我不知道他评论那段文字是谈什么。
我想简单的说，就是在清净道论，他是说这个缘起法在这一刹那是有作用，
有作用，
对对。那么在中观来看的话，这个有自信见的嫌疑。
如果从清净道论来看呢，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瑜伽行派的人呢，他们很重视这个作用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中观学派没有处理好缘起有那个部分啊。所以如果你读入中论，法尊法师在翻译序文的时候就交代这个嘛，他说入中论呢，就是月称要弥补中观对缘起有的弱点啊，这个问题。我对中观瑜伽之争，以前我读的时候很喜欢去读，我读了，现在我发现我不知道最后是谁是谁非了哈，我还是觉得看好我的是非哈，但是因为那些很多是概念来的，但辩论那些是概念，而且辩论到最后也是没完没了的，然后谁就不服谁啊，我不知道中观好还是瑜伽好，我是认为两个都有它的优点的。但是中观的弱点呢，就如瑜伽行派指出一样了啊。那如果连作用都没有的话呢，这个恐怕我认为中观学派他也不会掉进去这个问题了啊。连作用都没有的话，就好像说你肚子饿了，它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作用呢？啊，当然在空的立场来说，它是无常的，必然是空性的，但它作用还是有存在，而且最重要是那个缘起有。在缘起智的这个地方要很小心，所以为什么中观学派学不好容易断见破五见？中国有一句话讲了，宁可堕场不堕断啊。也是我那天说台湾一个戒律老师反对人家持戒的学中观啊， 当然我会为龙树菩萨中观喊冤枉了，不过也不能不小心，学中观很容易有这个问题的。是中观的问题，我是从导师的著作跟哥鲁巴的这个系统去理解的中观，感觉不是啦，但是就是学的人的问题吧。
因为我想问题是事实力跟善意，因为清净道门之法这些志向是基于色心心所，这些作用地
没错，
因为世俗地要从来没有，
对，没错没错。龙树菩萨呢，圣意地只有涅槃，但是说一切有波，跟南传一样，就是圣意地包括心跟心所真实法，不属于，不过那些圣意分有为圣意跟无为圣意了。龙树只承认无为圣意，有为圣意不承认，没错。这个就是他们差别点，告诉大家这个差别都是弟子的分别，佛陀没有明确说，明确说的话就不会去争论了。比如说佛陀说十二缘起，佛弟子不会造出十三缘起出来；佛陀说八正道，就不会出现九正道，明白吗？佛陀没讲清楚，说明白的啊，就是弟子要发挥的地方。你们笑得那么开心啊！
你刚刚讲到那个幼稚定啊，幼稚定是不是像我们《瑜伽世界论》或《小止观》里面讲的味道地定？
进行看。
不同，微烧地定呢，在有部里面，是属于初禅色界初禅所设。
不是属于初禅之前，
因为初禅之前，跟初禅之间的叫微烧地定。
不是，我说那个微字定啊，在说一起跟大毗婆山是属于色界所设定来的。
幼稚定。
不是不是，微幼稚定是瑜伽定。我说那个位置定啊，
味道
地定，唐玄那番位置定啊，在婆沙论是随色界所设定，初禅之前，然后初禅到二禅叫中间定啊，啊，它属于在色界，它不属于在欲界啊，特别要注意，进在婆沙进生定才是欲界定，
进生定，
对，那位置定是色界所设定，特别要注意一下，
位置定就是味道地定。
对对对，它不属于欲界，欲界它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净分定啊，那是另外一个定。
可是我们也是说净分定都是味道定。
对对，我也是，我以前也是这样，后来看佛上好像不是这样。我们以前尤其我看导师书，很常会理解的欲界的，后来看佛上不是。色界所设定，你查只有查。微智定就可以查到，色界所设定。
你这个幼稚定是属于
欲界
的，就是欲界定的九星就这一方面的。
欲界九星又不完全相同，九住星的次第，欲界九住星跟南传那个。可以做比对啊，可以做比对，有相似，但就不完全了。这些都是论词发挥的都是他们的传承来的，都可以理解啊，可以去理解，就是西北印度他们的一些禅法，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禅法精彩的地方。
所以智者大师他也有提到九星论。
不是，因为他那个时代瑜伽师地论还没翻译出来，就好像我说，如果智者大师出现在唐朝，他的禅法可能会更柔和、更懂瑜伽的东西。我说，如果印顺老师出现在现在，可能南传很多更详细的文献，他会出的版本更多。因为导师妙文集里面，都理解阿含经的定义很多是菩萨的定义来的。人会受到文献限制的，
而且他在用很多日文的资料
啊，日本文献导师了解南传部分也是靠一些日本文献，不过如果他活在现代，南传很多著作还是翻译出来，我看到翻译的中文版最好的话应该是香港智联经验萧世球老师的翻译本，因为他直接从巴利本翻译， 如果台湾原亨寺的话呢，它根据就是根据日文版，日文版是根据英文版，英文版是根据巴利版。对对，阿伽马辗转传送。
所以你认为那个智联心经院它出的书是很好看的？
我对照，我觉得当然有一些新创的名词，可能我们对读巴利本的人，会觉得他的创的名词是为了帮助我们解读。不过呢，我觉得翻译到目前我看到的中文版是最好了。已经相应部翻了相当多，中部也翻了相当多，但是还没正式出版。他只有在他巴利文选里面。每几个月出一期，然后就翻译了一些经验的。我对照的觉得翻译的最好是他吧，看到的了啊，也许还有更好的，还没读到。英文版就是比库伯利的，我觉得是目前看到最好。因为早期的翻译英文版呢，像清音道中也有两个译本英文版了，我们现在都是用涅槃摩尼的。但是缅甸更早应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初就已经翻了叫做贝猫定了，他翻译的清净道论，可是那个版本大多数人没有翻的没这么好啊，就好像读到那种翻译不太好的翻得不理想的经，有点像读到安世高早期翻译。对对，读不懂，那翻译瘦了翻痒啊，那种就看不懂了啊，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导师那里评论过清净道论的观法，觉得说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反复啊。那您认为清净道论中哪一些观的部分是可以简化的？
有啊，清净道论有讲，他说修观的时候再分详细法跟简略法啊，所以缅甸现在有一些老师就用简略法，有些用详细法，所以我刚才就说了，他们每个老师不同，有些老师取详细，不过基本上详细老师可以教简略，
那当然，
多数可以。
在二禅的时候，我们清净道论有讲说，二禅的时候，在定分的时候，那个寻字跟忧哈是相对应的，因为要断忧的时候是在跟寻字是完全有相关联的，一直到进了二禅的时候，没有寻字，忧也断了。那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寻字跟忧有这么大的关联，而不是说寻字跟苦有那么大的关联？
这个是不是在那个清净道论版的问答那一段里面？是不是？
是。但是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寻思是跟忧有直接的相联系，而不是跟苦的相联系？
不好意思啊，我都忘记你们的问题是哪一句啊。我看一看啊。第几题啊？这一题吧。
我问你不太一样。
好。
因为这个问题是说次第的段，我的问题是说，在为什么寻思跟忧是有直接的关联，而不是说寻思跟苦的关联。我的问题是这个。
寻思跟苦。为什么不是跟苦有关？
对，因为他的解释，寻思是跟忧有关，因为心的苦恼跟身的苦恼，因为有寻思的关系，所以他有忧。但是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这种心跟身的苦恼是跟苦有关？他为什么不跟苦的连接，而是要跟忧来连接？
那个寻思跟苦比较有关，为什么不是？
是我的观念。
OK， 我这个要去思考，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不知道，其实我老实说还不是很能把握你的问题在哪里。还行啊，你有思考过你这个问题？
不过你刚刚请老师讲，我还没完全了解。你刚刚说好像就是说就说从他从初定修观啊，在前面在进行定的时候好像是初定修观，然后在后面安止定的时候是直接在定里面求观，好像是要
修观
是吧？他为什么在前面的时候反而要出定求观？就是 为什么不在前面还不稳定的时候干脆就在定里面修观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在那种状态下出定，那反正后面的时候不需要。
OK，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常被问起的问题哈。它主要是讲修定的时候，因为那个定是概念法，一般修定多数是概念法。真实法的话呢，只有在两种现象，一个呢就是欲界的时候可以用真实法，是因为呢进入安止定，我们一般修定呢，那产相啊那些是概念来的，那概念它本身不能作为毗婆舍那的所缘，毗婆舍那一定要原真实法，所以就会出来，会出来。但是呢出来之后呢，你可以远回刚才你修定的心来去观它。为什么呢？要见它的生灭。当我们以一个不生不灭的禅相为所缘的时候啊，因为它不生不灭，我们的心才能够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它相一直在生灭，你的心不会稳嘛。但是真相它在无常，它本身一直有生住灭生住灭的问题，所以在安止定中以概念法为所缘，就不是毗婆舍那了，它一定要出来离开概念法，所以它只能够借修概念法的产生那个定的力量，借它的力而透开它的所缘，而转去真实法为所缘。一转真实法为所缘的时候，这所缘本身必然有生灭的，这生灭法的话呢，它就不能产生安止，所以叫出定作观，出那个概念定。那为什么后面可以呢？因为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明白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接着这个第三禅是说是断乐，那我们通常讲的是第三禅是离喜妙乐，那看起来好像是断喜，那是不是这样？
它是这样子，这个次第性哈，在清净道论跟菩萨的次第不太一样
啊，是的，
这个我们我这边也提到。不太一样的，
但是在清净道论也是离喜妙的
啊，当然是经是没有问题，主要是他们的定义对那个乐跟喜的定义他这里的喜呢主要是心所来的不过如果他定义，如果在别的论他定义是生啊，就变成通了定义问题来的以前研究福研究所同学有一个人去写这个论文然后改的人是我，就大概知道他是比对的版本，但是我没办法报告，我就知道每个部分不尽相同。不过他定义名称安利问题来的，不过他内容解进去，哎，发现还是通的42分，最后一题。
这个世界差别观啊。可不可以这个修法可不可以像个小止观后来智者大师用的，就是说他可以用六气来调身体这样子？因为我们年纪越大的话，这个四大不调，对不对？那我们在修这个世界差别观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这个四大来调整我们这个四大不平衡？
的确有人在，就我知道在修观的时候，四大跟修观跟治疗身体的作用，在国英卡的系统跟马哈希，尤其是乌凡迪达那个系统，又写过这方面的报告说修观可以处理掉一些疾病啊，或者调理四大。智者大师也是有谈到这一点，不过如果密教的文献那更多了所以曾经也有一个人写过一篇论文去探讨，他来采访我，那时候问我，他说可以不可以从南传佛教跟巴利文先提供一些比较具体，是佛说的更好，就是修禅可以治病。那我说，我看到的就是乌班迪达马哈希当年在世的时候引雷不惊，佛陀开示七觉支，有一个人听我们七觉支产生一喜觉支而治病嘛，身体就好。当然他连密法三昧也没修了，听了就高兴起觉知那注释中说是喜心所产生的心生色嘛简单讲就是你心情快乐嘛，而且那是法喜嘛，那种治病的，那这是我们找到的根据咯。不过如果在阿难经里面很具体， 我们看到反而是佛陀不是那么重视用禅观来治病，这是我认为的阿含经。然后我在密藏里面看到佛陀对疾病是怎么样呢？七婆，看医生，这是我阿含律上读到的，佛陀把疾病交给医生。严重治烦恼偏多，这是原始佛教文献给我的启示。不过越后期的佛教的确禅观跟治病跟保健的结合更明显是到了密教的发展。因为我有一个几位法师是专练气功啊练这些的，找我问了好多，有一些人为了写这方面做一些采访，我说我知道的报告，越后期文献对治病是越多，越阿含经我说给我的启发是不高啊，这是我理解的，我看到的。我是如实说哈，所以你不要失望哈。
佛经里面好像有一部经是什么治那个痔疮的经，是
我没有读过，
好像有，
因为我没有痔疮。香港有一句话说十个男人九个疮啊。不知道，至少我没有，等我有跟我去找不到。OK， 45分了，你们还不要回去啊？还有问题啊？最后一个，好讲。
那个法师上次在禅修的时候有说，就是说如果菩萨不想升长寿天的话，就在临终的时候用欲界的善心来观众真苦。那我在想，观众真苦是悲心，那事实上就是说慈悲喜舍是可以，慈悲喜是可以到三禅，所以他特别要升起欲界三界，而不是
悲悯，悲喜不忍不忍，他是专写的欲界善心。一些自强因善行，就是不忍众生苦啊，觉得众生需要啊，专起的欲界心。
慈悲喜前面三步是可以到三禅。
可以啊，但是不要进入含子地，慈心禅悲无量心可以在欲界定，也可以产生色界初禅而禅到第三禅。欲界现在专起欲界，然后而且那时候远了，不要远概念，远欲界真实的众生，就回来了啊，很快的，所以你需要的时候记得 call 我。可能念佛也很多老师在教，我也不清楚其他，不过基本如果是佛随念啊，那佛随念，因为佛陀功德我们还没有实际证的，包括四十页初中以涅槃为所言的仔细随念，对于凡夫来说还是概念，不过正出果以上的人是真实，所以应该看修的，因为我们还没证嘛，证了以后就真实了啊，幼年快点证实啊。OK， 我们回一下。
不用站起来。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众生与我等，皆众生佛道。
谢谢师父。师父报告一下哈，我们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有福报能请到法师过来为我们开示，甚至他来美国的第一，就是他去过了也是在那真的第一场开示是在菩提学会，然后他另外菩提学会呢也非常关心各位的这个道业跟慧根，所以我们八月份也特别为我们清净道论班请了两位法师过来，一位是净道法师会讲三七菩提分法，然后大乘法师也会在为我们讲清净道论的道子地，那我希望各位尽量把握文法的机会，那我们也谢谢参与法师为我们 转达，来，谢谢您。
OK， 结束了。